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刘明辉牧师。我们今天继续来思考义人这样一个题目。上次我们讲到一个义人呢，是以信做基础，相信神的一群人。那么圣经说，在诗篇第92篇12节到第15节，说到义人要发旺如棕树，生长如黎巴嫩的香柏树，他们栽于耶和华的殿中，发旺在我们神的院里。他们年老的时候能要结果子，要满了枝浆而常发青，好显明耶和华是正直的，他是我的磐石，在他毫无不义。我们上次两次的讲论当中讨论义人，而且讲到他要发旺，好像棕树，好像黎巴嫩的香柏树，而且我们也思考到如棕树，就是因为棕树是一个温带的植物，好像讲到一个人的顺境。那么黎巴嫩的香柏木呢，却在高山上，是在寒冷的环境中，也就是讲到逆境。那么一个义人呢，他不会因着环境而改变，他会发旺，无论是在顺境当中，无论是在逆境当中，因为他是与神紧紧的连结，是以信心为基础来依靠上帝的人。我们也讲到说，魔鬼在做工的时候，他经常呢使我们一个人变质，有时候用逆境的方式，有时候用顺境的方式，尤其在顺境的当中，他用色情，他用财物，他用权势，使许许多多的基督徒在当中软弱堕落，使神的名得到羞辱。今天呢，我们继续的往底下来思考。圣经说义人要发旺如棕树，要生长如黎巴嫩香柏树，他有没有更深的属灵的意思呢？我想是有他属灵意思。他的属灵意思是什么呢？我们来看这两种树木。香柏木的本身又称为雪松，它是在寒冷的环境当中成长的。这个树呢，它一般一长的时候可以长到120尺，而且很直，没有节。有时候有人叫它叫做千年木。它的直径呢，有时候可以达到8尺。这个树木呢，它所给你看见的呢，是非常高贵，非常挺拔，非常雄壮，非常宏伟，很庄严。这是一个香柏木它的一个特征。香柏木呢，它有几个重要的特质。这香柏木特点是坚硬，因为它坚硬呢，就常常是个栋梁的材料。所以一个义人假如他依靠神呢，很多时候你在艰苦环境当中，你会发现这些基督徒他挺立不拔，不屈不挠，他在各种环境当中他不离弃上帝，他好像栋梁之材。在弟兄姊妹软弱的时候呢，他成了他们的帮助，也成了他们的榜样。在盖圣殿的时候，他用的材料当中常常用的就是一个香柏木。香柏木它坚硬，它不但坚硬，而且它也有香气。那么香气做什么用呢？香气也就是它会除虫，一些败坏的东西，虫害对香柏木都没有作用，因为这些会腐蚀的这些虫呢，会把个木头给侵蚀，这些虫呢闻到这些味道，他们不喜欢在那里。所以一个真正属神的人，他既然像个香柏木，这个香柏木他就有除虫的味道。换句话说，那些做坏事的这些人，他不喜欢跟他做朋友，因为这个人常常过于正直，使他们心里过意不去。我讲一个例子，曾经有一个牧师，他教会也有个会友，那么这个会友呢是个半吊子的会友，爱信不信，教会他也来，陪着太太来，但是真正的叫他委身给神呢，他又不委身。他有一个习惯，就是他喜欢抽烟，他也知道教会当中一般是不会抽烟的，那么他就在聚会当中就忍耐，等聚会散了以后，他就外面啊，离教会不远的地方就抽个烟再进来。就这么有一次他在外面抽烟，那牧师讲完了道，要赶到另一个教会去讲另外一堂道，就往同样路上在走的时候，这个信徒呢远远看见牧师来了，可烟才刚刚点着，把他扔了可惜，要抽嘛就怕牧师看见不好意思。那这两下为难当中，他怎么来处理这个事情呢？他想说反正牧师走路很快，就去赶过去，我就暂时呢把口袋撑一撑，把里面放在口袋当中，那么几秒钟跟牧师打个招呼，那牧师擦身而过，那可我继续抽我的烟。那么牧师来了， 看到了这位信徒在这个路边，这个牧师很有爱心的，他没有很快走过去，就问他说，哦，你已经站在这里，你好不好，今天道对你没有帮助，跟他聊起来了。哇，这一个信徒呢就非常的着急，因为这个烟正在裤口袋里面还在拦着呢，那么本来以为他过去马上抽拿出来就可以抽，那么牧师跟他聊起来了。哇，就在这忍耐当中呢，这个烟呢就慢慢烧，就烧到自己的手，烧到自己裤子，就叫起来了。很多时候呢，我们发现呢，很多人在基督徒当中也是如此。假如我们不像一个香柏木，很多事情我们就会跟着做。假如我们像一个香柏木，那么你的正直、你的榜样，很多的人在你面前就不敢说淫乱的话，就不敢说一些猥亵的话，也不敢说不当说的话。因为你的生命在那个地方好像个明光照耀，把许多人都照亮了，看见自己的不足，那么这样的情况底下，你的生命才有真正是一个义人的生命，好像香柏木能够有香味，而且能够除虫，能够使别人正直，因为别人看见了就不好意思，中国话叫做见贤思齐，看到贤人的人就想跟他效法一样。这个香柏木呢还有什么一个特点呢？这香柏木还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它的生长的速度很快。你可以发现一个属神的一个义人呢，他的成长速度在不好的环境当中反而生长得很快，因为他们爱主，他们紧紧抓住神。圣经当中我们看到几个榜样，比如说但以理。但以理在当时候圣经给我们记载，讲到但以理他立志不以王的善王的酒玷污自己。在这样情况底下呢，他就产生了见证，一个王接着一个王。我们知道在但以理书的第五章里面，尼布甲尼撒王过了以后，传到了一个王叫做伯沙赛王。那么第五章就讲到伯沙赛王为他的一千大臣设摆盛宴，与这一千人对面饮酒。伯沙赛欢饮之间，吩咐人将他父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殿中所掠的金银器皿拿来，王与大臣王后妃嫔好用这器皿饮酒。于是他们把耶路撒冷神殿库房中所掠的金器皿拿来，王和大臣王后妃嫔就用这器皿饮酒。他们饮酒赞美金银铜碟木石所造的神。这是他们当时候的一个情形。我们知道在尼布甲尼撒王的时候，但以理已经是个大臣，可是我们也会诧异的发现，他们正在饮酒作乐当中，但以理不在其中。我在想其中一个可能原因，因为他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，但以理可能会起来觐见，可能会起来警告他们，所以他非常扫兴，所以王在作乐当中呢就不请他。可是什么时候请他呢？等有问题的时候请他。我们看但以理书的第五章接下来就说了，说当时忽然有人的指头显出，在王宫与灯台相对的粉墙上写字。王看见写字的指头就变了脸色，心意惊慌，腰骨好像脱节，酸膝皮脂相碰，大声吩咐将用法术和加利底人并关照的领进来，对巴比伦王的哲士说，谁能读这文字把讲解告诉我，他必身穿紫袍，项带金链，在我国中位列第三。于是王的一切哲士都进来，却不能读那文字，也不能把讲解告诉王。波沙赛王就甚惊惶，脸色改变，他的大臣也都惊奇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五章第十节。太后因王和他大臣所说的话，就进入宴宫说，愿王万岁，你心意不要惊惶，脸色不要变色，在你国中有一人，他里头有圣神的灵，你父在世的日子，这人心中光明，又有聪明智慧，好像神的智慧。你父尼布甲尼撒王就是王的父，立他为术士，用法术的和加利底人并关照的领袖，在他里头有美好的灵性，又有知识聪明，能言梦，是谜语解疑惑，这人名叫但以理，尼布甲尼撒王又称他为伯提沙赛，现在可以召他来，他必讲明这意思。这个是我们很多弟兄姊妹所熟悉的一段圣经，但这里面确实有个教导。当伯沙赛王在宴乐的时候他不在其中，可是等到他有问题的时候，他们就会想起他来。这是香柏木。香柏木是怎样的？它有除虫功能，当人在堕落当中他不会想起他， 他想起他的酒肉朋友，可他一需要的时候他就想起他，这是个义人的一个本质，他是会除虫。而且我们刚刚也讲到，这一个香柏木是在困境当中，是寒冷的地方，可它生长得非常的快。另外一个讲到棕树，棕树呢，棕树又是另外一种的树木。这个棕树我们刚刚讲到，这棕树是生长在一个顺境的当中，是温暖的环境的里面，它生长的过程当中呢，好像在一个温室里面长大的，但事实上是不是这个样子呢？不是，有人称为棕树是树中之王，高可以达到80尺，它所预表的就是安息，也就是得胜。为什么这样来讲说它预表安息与得胜呢？我们想想看，约翰福音第十二章曾经记载到，耶稣基督骑驴进耶路撒冷，当耶稣基督骑驴进耶路撒冷的时候，那些百姓们欢迎他，就是带着棕树枝步在路上，拿着棕树枝在那里喊叫说，何撒那何撒那，奉主名来应当称颂的。这是一个得胜的一个树。我们也看见为什么讲他安息呢，在出埃及记第15章，以色列在旷野行走的时候非常疲累，他走到一个地方叫以林，以林呢那里有12股泉水，有70棵的棕树。棕树它的一个特点，因为它树很高，长在温暖的地方，甚至许多时候是长在旷野的地方，所以那些在旷野当中旅行的这些人，在非常疲累的时候，他们远远看见棕树林的时候，就知道他们盼望来了，因为有棕树的地方就是有水的地方，所以棕树给人带来是安息。那么甚至呢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来看见另外一个意义，比如说利未记的23章40节左右就记载这件事情，他讲到祝棚节，祝棚节是预表以色列人曾经在旷野里面住过帐篷，神保守他们，使他们脱离埃及，在那里得安息。祝棚节他们搭棚的时候，就是按照利未记的23章40节那个地方就讲说，要拿美好的树，棕树、茂密树，并河边的柳枝来搭这个棚子。那么所以棕树呢，在各方面我们圣经来看的时候就看见这个棕树所预表的是安息，是得胜。所以一个义人，一个真正属神的人，他在困境当中，他是个栋梁之材，他是别人的帮助，他是建造圣殿的材料，因为他刚硬，而且他成为别人的警戒，因为他气味芬芳，有除虫的作用，而且他生长速度很快，活的时间也很长。这是在困境当中，我们看见他有在困境当中存活，支持别人的一个功效。那么在顺境的里面呢，像现在国泰民安、经济发达当中呢，他却给人家得胜与安息。在圣经里面，那我们也看见了有一些人，他的特质呢有点像棕树，因为他给人看见的时候是得到平安的。我举个例子来讲，比如说撒母耳记下第18章24节到27节这段圣经在记载，大卫王因为亚沙龙他的儿子叛变，他就逃离在外，在那里非常的害怕，生怕亚沙龙派兵来追杀他。他在等的当中，撒母耳记下第18章24节到28节里面有这样的记载，大卫正坐在城用里，守望的人上城楼的顶上举目观看，有一人独自跑来，守望的人就大声告诉王，王说他若独自来必是报口信的，那人跑得渐渐近的，守望的人又见一人跑来，就对守城门的人说，又有一人独自跑来，王说这也必是报信的人，守望的人说，我看前头人的跑法好像撒杜的儿子亚西马斯的跑法一样，王说他是个好人，必是报好信息。你看王听到一个人的名字，就有一个判断说他是个好人，必是报好信息。这是大卫王对亚西马斯的一个印象，也是对他的一个看法，说这个人是个好人，一定报好信息。弟兄姊妹，这真是一个棕树，人家看到他就带来安息。可弟兄姊妹，多少时候我们不太像棕树，我们没有带给人家安息，人家看见我们的时候就两脚花软，因为我们总是带来指责，总是带来批评。虽然弟兄姊妹尊敬我们，虽然弟兄姊妹知道我们也蛮圣洁的，但是呢，他看见我们的时候却没有得安慰的感觉，因为我们不像棕树，因为我们不是死干渴人得到解渴， 我们经常是火上加油，人已经在痛苦当中，我们却不断的指责，不断的在他们身上加上压力。我们巴不得每个弟兄姊妹，我们都能够像棕树一样。棕树是使旷野旅行的人呢，他们饥渴时候看见棕树，他们知道有水。棕树是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生命，而且棕树呢，它被称为树中之王，还有它的意义在里面。因为棕树它有个特质，它身上可以做各样的用途，听说它有365种的用途。它是可以因为它叶子，因为它的枣子，它所产的那个枣子，它的花都可以用。我举个例子来讲，这种棕树呢，它的叶子长6到9尺，是个非常有韧性的一个叶子，那经常被拿去做建筑的材料。它的大叶子呢，可以做席子，可以做篮子，可以做碟子。像蜘蛛网一样的外皮呢，可以拿去做绳子，它是各种用途。那么甚至有人用它的树叶呢，可以拿去做建筑。它还有什么特质呢？它高80尺，所以人在旷野当中远远一看就知道了，就得了安慰。而且还有一个特性是，棕树一直是常青的。换句话说，棕树所预表是什么呢？就是一个基督徒常常有见证，人家看见他的时候，常常看见他总是茂盛的。今天我们这群属神的基督徒，人家看见我们的时候，是不是看见我们常常兴旺，还是看见我们灵命又高又低，一会儿啊兴奋的不得了，一会儿就沮丧的不得了？那么一个真正的属神的义人呢，常常给他带来稳定，因为他是常青的，人家看见他的时候就知道基督徒的日子应该怎么样来过。而且这个棕树呢，他还有一个特质，它的寿命也蛮长的，更是可以活到200年。所以一个义人呢，他不但在香柏木，他可以活很久，又就千年木，他有寿命可以长达到200年。所以这些人在神面前呢，都是成为常常有见证的一群基督徒。他们在上帝的面前，在人的面前，他们常常有见证，而且见证时间不是很短，而且可以从始到终坚持到底的。它还有什么特质呢？它的枣子一年一产，那么在一年当中呢，它大概可以产200磅枣子，可以供应别人，供应别人使别人不饥，使别人不渴。所以你可以看见它有个特质，它总是牺牲自己使别人能够得到造就。看见假如教会当中有一些弟兄姊妹们，他们就像棕树一样，他们源源不断供应弟兄姊妹，不但是物质上、属灵上各方面，他总是忘记自己来帮助别人，这是义人的一个特质。因为圣经说义人要发旺如棕树，不但是棕树而已，而且是发旺的棕树。换句话说，他有许多枣子要产去供应别人，他有许多树叶，他可以拿来做建筑，拿来做席子，拿来做篮子，拿来做各样 的用途，使人得帮助。而且这个发旺的棕树呢，树一定是很高，能看见就得了安慰。而且不但是如此，这个棕树还怎么样呢？它的花每年可以产糖浆的液体，这糖浆液体呢，你把它刺破了以后可以拿来酿酒。圣经讲说拿西尔人浓酒淡酒都不喝，那么这浓酒呢，有解经家就说浓酒就是从棕树的花所产生出来的浓酒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换句话说，他自己的液体流出来了以后呢，使别人得到喜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这些属神的人，我们这些靠耶稣基督宝血就救赎的人，我们是不是使人得到喜乐呢？还是别人看到我们就成为忧愁，我们在的地方就乌云满布呢？假如弟兄姊妹还记得清楚的话，在以西结书的第47章曾讲到有活水从圣殿里面流出来，这个圣殿里面水流出来的地方呢，都像怎么样一个情形呢？以西结书的47章就这样记载，我来稍微给他念一下。47章，以西结书47章第6节，他对我说，人子啊，你看见了什么？他就带我回到河边，我回到河边的时候，见在河这边与那边的岸上有极多的树木。他对我说，这水往东流去，必下到亚拉巴，直到海，所发出来的水必流到沿海，使水变甜。这河水所到之处，凡滋生的动物都必生活，因为这流出来的水必有极多的鱼，海水也变甜了。这河水所到之处，百物都必生活，必有 渔夫站在河边，从隐基底直到隐以格连，都做晒网之处。那鱼各从其类，好像大海的鱼甚多，只是泥泞之地与洼湿之处不得治，不得好，必为炎地。在河这边与那边的岸上，必生长各类的树木，其果可做食物，叶子不枯干，果子不断绝，每月必结新果子。因为这水是从圣所流出来的，树上的果子必作食物，叶子乃为治病。这里面讲到圣殿里面的水流出来的时候，有几个特点，就是苦的会变甜，死的会变活，少的会变多，而且旁边因这个水长出来的树呢，它的果子作食物，叶子乃可以治病。你看，这就是一个棕树的一个特征，它所到的地方每个地方充满喜乐，每个地方充满了建造，每个地方充满了饱足，每个地方充满了见证，每个地方充满了止渴。但是这个植物呢，也有一个特点，我们要注意，这个植物需要悉心的栽培，否则不能成长。大部分栽培的当中呢，需要30年才能完全的成熟，所以在顺境当中我们也经历了危险，因为顺境的时候我们容易受筛选，容易跌倒，容易走到魔鬼的网络的里面。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的是，棕树虽然有很多果效，可是它需要长的时间培养。你可以看见魔鬼试探耶稣基督的时候，就是用世界荣华富贵，就是利用他的饥饿叫他把石头变成饼，利用他是神的儿子名分叫他从圣殿 的上面给他跳下来，好证明他是神的儿子。这就是所谓的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、精神的骄傲，这些事情都在顺境当中要考验我们。所以在顺境当中我们要谨慎小心，我们虽然可以造就别人，却要小心谨慎，因为要花时间才能够成长。圣经里面看见有一个人就像棕树，他是谁呢？我要用这个例子，他就是在创世纪里面所讲的约瑟。约瑟这个人，他每次到一个地方，人用他的，无论是侍卫长，无论是法老，用他的时候都得帮助。那么我可以看见圣经记载说，因为神与约瑟同在，他就凡事顺利，他成为别人的祝福。这就是棕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在神面前，我们是发旺如棕树，我们生长如黎巴嫩的香柏木。所以我们在困境在顺境当中，我们都成栋梁之材，也成为别人帮助。我们现在来祷告。恩典的主，我们谢谢你，因为借着你的话语，我们看见你再次到我们提醒我们，我们这群因着信心靠近你的人，被称为义人，被称为完全人。但是你要我们怎么样？你要我们发旺如棕树，你要我们生长如黎巴嫩的香柏木。主啊，你把这些特质赐给我们，让我们成为别人的帮助。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，那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现在花一点点时间，把我们今天所讲的义人像香柏木、像棕树做一点点复习。我们今天所讲到的是特别从它的特质，从香柏木的特质，从棕树特质来看见义人应该如此。因为圣经说义人要发旺如棕树，如黎巴嫩的香柏木。我们看到香柏木它这种特质呢，香柏木又称为千年木，它高可以高到120尺，它在一个寒冷的高山上生长，那么直径呢可以到8尺。它让我们看见的是它的庄严，是它的有力，是它高贵，就像一个基督徒在一个困境里面，在不好的环境当中，它可以成为栋梁之材。因为香柏木是用来盖圣殿的，而且香柏木呢，因为它有香气，所以它可以除虫，就好像基督徒的生命呢，可以使别人圣洁，不敢在你面前说一些不该说的话或做非分的事。而且它的生长速度也很快，所以在一个逆境当中，一个基督徒成长而且活的时间也很长。而且我们可以看见，因为它有硬度，所以是圣殿当中的栋梁之材，这是一个香柏木的特质。那么另外我们讲到义人要发旺如棕树，棕树又称为树中之王，它也可以长到80尺，它所预表的就是安息，也就是得胜。因为耶稣见耶路撒冷是得胜，以琳的泉水是安息，而且呢它有很多的用途，它的树可以做建筑的材料，果子可以供应别人啊，花可以产生酒使人喜乐，而且它可以使人在居住的环境当中，它可以使人得益处。我们可以看见，但是这个树木呢需要30年才成长，所以在顺境的里面我们要 注意，我们容易受筛选，我们容易跌倒，所以需要时间才能够成熟。圣经当中，约瑟就像棕树，尼西米呢就像黎巴嫩的香柏木，在困境当中他建造百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包括每一个人都能够像棕树，也像香柏木发旺而且成长。谢谢，我们下次再见。